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上个周末呢，广东茂名市数千民众呢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政府新建这个 PX 项目。那么当局呢出动了上千的武警和特警进行镇压，造成警民冲突并出现流血。近年来，中国已经有多个城市发生过抵制 PX 项目的群体性事件，其中包括大连、厦门、宁波、成都、南京、青岛、漳州等地。那么中国各地反 PX 项目的抗议活动为何此起彼伏？为什么许多地方政府不顾民意执意要上 PX 项目？我们今天来最后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最近这几天中国的官媒大肆的攻击外媒哈，就是说这个外媒在这个茂名抗议的问题上进行造谣，尤其是在死伤人数方面有一些谣言。那么小夏，你在这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些报道，
主要香港东方日报说死了15个人、嗯、然后被打伤了很多人。那关键是很多网友在网上就不断发这些血淋淋的照片和各种视频什么等等等等、嗯、有时候呢就说你看着这个视频本身啊，就确实是警察在打人，确实是有尸体有什么就在路旁、嗯、所以这是很难判断。关键是政府在封锁消息。你现在这个问题是你上微信上微博，你一传这个消息马上被你删掉，这个消息反而剪得更真了、嗯、所以这里头呢那个茂名我们也就是采访了一些人，就像现在前几天广州就有支持茂名的这个示威活动，茂名市民在那做的，他们当时抓走了9个人，这9个人电话号码马上被公布在上边，结果一打呢只有1个人能打通。那你为什么就说当如果这个事情这镇压的事情不是真的话，你为什么要删人家呢？
对，我记得那个人民日报有一个话非常好笑，说这个海外这些海外的媒体没有到现场去进行报道，就没有进行现场报道就散发谣言，或者人家海外媒体说你封锁了你不让我进去报道，你如果让我去报道我也就不存在谣言一说了。
对，我这个前两天也和这个参加这个抗议的有些人这个联系过，没有人能说清到底有没有死亡，所以这个可能还是一个带这个调查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看这件事情呢，它是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三峡工程有相同的性质，只不过就是大和小的区别而已。三峡工程的硬上是一个这个领袖项目，根本没有民主决策。这个 PX 在这个茂名同样的，还其他城市都一样，都是这个领导决策，根本和他利益直接相关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情况。那这个长期的政府这样做造成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
高度的不信任，
就是你说什么我就反而不信任。
对，
那你又封锁消息，使得大家就相信网上传的一些消息，就是说任何和政府不一样的消息我都会相信，和政府说的东西我一切我都不相信，政府即使是说了实话他都不会相信，这是长期的这个行为所造成的。
我们知道这个 PX 项目其实就是我在网上做了一些调查，实际上 PX 项目跟中国发展的很多重工业项目相比啊，实际上危害性和环境污染的程度算是低的，但是为什么最近几次最高调的民间的这个环境维权都是针对这个 PX 项目？我想请陈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 PX 项目到底怎么回事。
PX 项目是一种这个生产聚酯树脂的一种化工原料，上游化工原料，它的毒性呢不算特别强，但是如果它的那个化学气体这个污染处理的不好，在空气中有很高的浓度的时候对人有伤害。实际上它是用来做那个叫做卷板涂料，就是用在空调还有建筑用钢材还有这个汽车包括家用电器上的。主要的问题是中国这些年来天天嚷嚷了引进外资，其实引进来一大半是假外资，都是中国的贪官的钱。那么同时他能引进的西方国家外资现在很多跟污染有关，就很多西方国家觉得他们的这个污染工程在本国通不过，而中国呢是拍双手欢迎，创造条件降低标准让他们来，自然这些工程就来了。老百姓可能对 PX 项目印象深是因为这个字显眼，一般老百姓不用费太大的劲就能识别它是个可能有污染的项目。
那另外就是这个 PX 反 PS 的这个环保抗议活动始于厦门，2007年，那个是好多年来可以说是不多的一次成功的一个案例， 就成功的把这个工厂给搬到了其他地方去。
嗯，
所以从那以后大家对这个印象深刻，后来有大连，有这个昆明等等，都和 PX 有关。说 PX 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它一直成为一个环保维权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嗯，
就一提 PX， 大家都会知道是什么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才成为它这个为什么 PX 那么严重的问题。
嗯，
而且环保的东西是容易调动民众的，因为每个人都很难逃掉，包括在这个进行镇压的这个警察。也是在镇压的过程比较软化，这次冒名不一样，但是在大连的时候我们当时是直接介入的，那个警察基本上不愿意管，因为他想这个 PX 在这个地方你吸一口我还会吸一口，对吧？所以那个就比较容易解决，所以像这种项目是容易能够这个形成这个大规模的公民这个抗议活动的。
嗯，我想
啊，在刚补充小能说的一个，就是这个 PX 这个名字，像 PM2.5 什么等等等等啊，因为中国现在废物太多，你说地沟油什么你都没地儿抗议去，但是有很多这种就是大家能够就是空气中这么多污染，哪一样他们记住哪一样就抗议哪一样。
嗯，
所以这个情况是相当
的。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想这一方面不知道小能是不是看到，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PX 项目啊，之所以现在在中国各地引起那么多的抗议，是因为有很多的地方政府要上这个 PX 项目。那么要上 PX 项目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呢，是因为 PX 这个东西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有很大的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国如果要发展重工业或者要发展某些工业行业，比如说化工原料等等，它需要这个 PX 这个东西，所以它就在各地它都要发展。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协调不够，所以各个地方政府都用这个，都觉得这个是一个能够很盈利的一个项目，它不过民意也要去上，是不是这个原因？
其实我觉得 PX 项目它的这个是化工厂，我们在国外我们也能看到美国的化工厂雇的人很少的。
嗯，
那么之所以这些化工厂要跑中国去办，中国要引进这些公司靠什么能赚钱？不是靠节省劳动力和廉价劳动力，靠降低防污染成本。
嗯，
就是说如果这工厂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以比较高的标准，不破坏环境不污染，那么这个工厂在美国不赚钱，德国不赚钱，中国同样不赚钱。在中国能赚钱的唯一原因就是它制造污染，降低污染处理成本。
嗯，
我可以把很多污染的必要的处理开设施什么，或者必要的开支减少。中国老百姓其实不见得懂这些技术细节，但是他们知道很清楚，你盖的工厂没好事儿。那地方政府想赚钱，其实赚的就是老百姓的命钱。
所以这里有个技术细节，就为什么 PX 会这种项目这么吸引人呢？就中国是个低资源，就缺资源的国家。你像很多这个 PX 这些塑料这些跟着这个材料有关系的项目，很多是用来代替像木材，代替像这些天然这些这一类的材料的。那么就用化工原料，而用化工原料本身就是要就是说这种，我们从小我在化工厂什么都去，做过学工什么之类的，就那个味道是非常厉害的。污染有多厉害不知道，味道非常厉害。我们有个同学去化工厂，人家进去之后就说，哎，我们这个地方你要想着到我们这车间来工作，没有人超过50岁的。也记下，当时是有十几岁，是50岁是什么概念想不到。但是这确实是，就是说你能够从味道，从这个周围这个气体的颜色什么的，对，非常直观。
这个 PX 的需求量在中国很大，我看了一个材料，就是说它是一个上游的化工原料，下游的很多产品都需要它。而由于这个最近几年来沿海城市，就是几乎每一个城市的民众都在反对这个事情，不让它在那儿建厂。像小农先生所讲的，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低的环境保护标准再加上低人权，实际上造成了这些人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成本的降低，都愿意到那些建厂。但是现在沿海地区已经觉醒，他不让你在这儿建，说很多厂子到了内地去了，现在基本上抗议都在沿海。现在我在分析这个东西，我就发现为什么大连成功了，为什么厦门成功了，为什么茂名这么残酷的这个镇压，这里边有什么微观的东西大家忽略了。我觉得大连和厦门是大城市，这些领导人都住在本市。我没有查茂名的这个县长和县委书记，我估计不在茂名住，或者他大部分领导不在茂名住，这也是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什么普遍现象呢？就县里的干部不住在县里，乡里干部不住在乡里，这样他使得他和我无关。所以这时候可能会，这是非常微观的。
这个
但是我
没有，这个我纠正一下，这个我纠正一下。我是广东人，我离那不远，我都去过茂名这些地方。城市不小。 那个，而且当年的石化茂名有那个石油总公司，茂名石化公司非常出名的一个大公司。
但是就是他的市的领导人
会住
是不是住在市里？
应该是住在哪？应该是住在哪？
换一个说法，
嗯，
我觉得之所以沿海像大连、厦门 XPX 项目政府会让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还有替代，就是说地方政府觉得我不办这厂子，不至于我们财政就缺钱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地有外国人，有外商，
嗯，
国际形象不好，所以呢，当这些地方像深圳、广州、上海这些地方的地方官，
嗯，
很注意国际观瞻，
还有另外一个，
而内地的官
山高皇帝远，
没这个问题。
但是还有一个，这次警察出这么重的手，这在厦门和大连都没有发生过。那个大连那个我是直接介入的，厦门那个我还在监狱里，我不知道。当时我就那个警察非常弱化的，根本就是在帮忙。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这警察这么？所以我这里边应该找一些直接的原因。
应该讲沿海地区的这个文明程度相对来讲比内地要高一些，
嗯，
就市民的开化程度，
官员的
这文明行政的程度也要比内地高。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探讨一下，就是我们是知道，从某种程度上说，刚才我们提到 PX 项目，其实它的危险性和污染程度赶不上中国很多其他重工业的这个污染，但是它反对的声音呼声那么高，我觉得是不是代表一种民间一种对于深层的一种对于环境问题的恐惧和忧虑？就是说，他抓这个东西，他就去反。那么在这种恐惧心态下呢，就是说，你本来风险不是太大的项目，民间也会非常强烈的反弹。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这种态度，这种非理性的因素其实也可能存在，但是这个我觉得这种心理的怎么形成，
这个当然存在，这是政府的原因啊。你本身这个过程不透明，
对，
又不让民众参与这个决策的过程，老百姓不知道他就往最坏的去想，
对，
他怕到最后真的是那个样子，就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就这个说远一点，就像现在台湾反服贸一样，服贸只是一个借口，只是长期的对于中国政府的疑虑、不信任，他怕通过服贸把台湾整个给拿掉了，这个是一样的。就是说 PX 或者你换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样，他这科学知识也不一定是那么，连我们这个关心这些东西的人，我们到底 PX 会带来什么伤害也说不清楚。
但是不管它伤害程度如何，我们知道在美国，比如说你一个大的环境项目要这个社区，
你必须听证
社区的这个意见，最后是具有决定性的，
对对，你必须进行广泛的听证。
我自己经过不少这种情况，就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个修条高速公路，这是有噪音污染，没有别的污染，噪音污染就我们都知道的，是不是？当时听证到现在听证了四五年还没完呢，因为当初就是那几户要就是经过那一条街，那条街道居民不干，那么市政府就得不断的听证，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大家怎么解决？最后要解决的话呢，就能解决中国这个问题，就没有听证的这个没有这个公众参与
的
大问题，就是对你没有反应嘛，哪怕你做了决定以后还是不干，示威还是不断，所以这是很就美国人这边一旦是公众最后做了决定，你没有理由说去违反法律的，这是
我不知道中国这个环保维权的活动越来越普遍哈、那么很多人就觉得环保维权关系到个人生存权，那么政府对于环保维权的打压会不会比其他的维权要稍微客气一些，或者是这个环保维权可以作为一个缺口来推动这个维权意识？那么小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环保维权不是一种一个地区能够长期延续下去的一种活动，
嗯，
常常是一波一波的，
嗯，
一波起来以后大家跟着起来抗议，但是事件过去以后，比方福建这个海沧的项目在福建被推翻了，他换了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半岛上去了，那么就福建人厦门的人就不管了，而他新去那个厂当地的呢老百姓也不过问，这事儿就算阴干了。
嗯，
所以实际上环保项目它对整个维权，如果从运动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只是构成其中一个部分，但它并没有把维权运动制度化。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你环保维权就形成一种维权习惯，这是特别重要的。你想想怒江
这种思维，所以官员也是压力，
这是一个习惯，很重要。
对这个环保维权，我们做过研究，环保维权成功的案例的确比其他的要高。
哎，
高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刚才说的是全民介入，因为涉及到每个人，啊。一般都是一个聚集在一个城市不大的地方，就使得每一个人坐顺风车的可能性很小。就是你比如说言论自由的话，哎，小农去争取就好了，小农争取来了，我就会言论自由，我就不愿意参加，我就没有压力。但是在同一个城市都被污染的情况下，如果你不参加就会被大家耻笑，它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就是说
社会
的压力，所以大家都参与。它这个又没有小到只是一家，它说大
大到大家都参与，小没有小到只是一户一家的事情。比如说拆迁，拆迁为什么很难形成这么大的群众运动？就是拆迁，每个拆迁户都想政府给我补，不要给他补，给他补可能就降低补我的这个可能性，很难形成集体行动。所以他这个议题就是大到正好可以形成集体行动，小小到呢大家不能坐顺风车。
嗯
啊，就是这样。
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从这个从这个法理上讲，它是有道理的，大家是能够，就是说用这个环保维权也不是挑战说一个长远目标，共产党要民主什么等等，只是说我们不愿意污染我们这块地方。
嗯，
所以这是
好。最后一个问题还有三十秒，我想请各位评论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人民日报里面提到冒名这样的抗议活动是受了这个境外势力的鼓动哈，就是又这是一个中国常用的一个说法。
这好事情。
我想问问这个建立，是不是您是不是了解任何境外势力在中间鼓动这个？
我就想这个说法非常好，我每次我都鼓掌，因为什么呢？终于为我们证明。因为每次只要是站在人民利益一边的，就是海外的反动势力。
啊，
所以呢，我们终于和人民被政府给弄在一起了。
那看来你就是这样的境外，
我觉得是好说法。
我
自己换换一个，
我自己作为境外广播势力，我说是不是高估我们一点了？
好，谢谢各位点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戴晴、杨建立、程晓农和龚小夏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们希望你多多提出您的建议，这样我们有更多的反馈。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